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正值中秋节的连假，各位还一起共修哦，真的是赞叹。好啊，今天我们要进行四十作意最末尾也最繁杂的归类的一个步骤。或许有学长会认为说，为什么他写这部论的时候不就把它弄清楚呢？对当时人而言呢，他是已经弄得很清楚了。可是现在呢，只差不是画表的，然后我们必须要用文字的方式来理解他当时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学习归纳的方式。那我们就讲到一个偷懒的方法呢，是不是有谁帮我们归纳好，我们直接去背啊，直接去读就好了。我也曾经想过这件事，说我是不是把它这个整理好，然后啊这个写写讲义给各位。可是哦，根据默写我自己的学习经验呢，我的心得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各位学长不妨自己想想看哦。如果你今天就随手可得一本书，人家是都写好的，那么就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反正他随时都在那里嘛，看得懂，看不懂就摆在那里啦，对不对？那不可能，很难得啦，有人会从头到尾把它整个消化以思维一遍，很难。如果他有现成一本书的话，通常啊，看到前面到哪里卡住了，那个书大概就寿命就这么长了。第二个呢，很可能是因为反正书就在那里啊，它就变成是一个参考书，自己呢就随着自己的性子啊，很容易去读其他的东西啊。可是从过去我跟着老师啊这样子学下来的心得啊，老师当然也会像我写的白板这些东西一样，他会写的都是一些我们真的过去他也没跟我们讲过，以及文里面真的很刁钻，不容易体会的东西呢，他会替我们归纳一下。可是他还是会留下相当多的功课呢，叫我们这些做他弟子的人去一直不断的重复抄啊、写啊、这个重新的把它打破啊、归纳。因为我曾经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不，既然都发讲义给我们呢？好，关于这个事情我还要岔开来讲一句话。我对我老师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他不是很有钱的人啊，他一个月那个时候才赚几千块吧，然后呢每次我们学生大概总有个二三十个人，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他一定都会印两份讲义。我当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印两份讲义啊？第一份讲义就是随着你们一起共修上课的时候啊，你们会抄很多笔记。他说第二份笔记呢，第二份讲义啊，是发回去啊，因为又是一份干净的。他要我们把原来的笔记呢又丢掉，不是丢掉了，放起来。放起来之后呢，根据他另外一个空白的东西呢，再重新随着我们上课一样的方式去思维整理一遍。他说，虽然我们不得不一定要依赖讲义或依赖书，但是绝对不要把我们的脑袋瓜跟我们的心地变成那一部书或者那个作者的跑马场。人家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他一定有他的源流，对不对？一定有他的因缘，他经过那个因缘得到这样子的见地。那么你要知道哦，他留下来这些见地的东西已经是他过滤过的哦。那么哪些是被他过滤掉的呢？哪些是被他选进来的呢？被他过滤掉跟选进来中间，如果我们一起看中间，就可以知道这个作者这个编撰的人，他用来筛选他自己所截录的文段，他一定有一个标准，对不对？那个标准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不是文字中写的东西，因为文字中写的东西都是资料来着的，他背后有一个能够帮助他选择对不对、要不要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他观察法的智慧来着的，懂吗？那我们如果不去学习一个作者或者一个编撰的人他背后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他不会先写好的。他如果 详细的话，他或许会写在序啊，或者他会写一篇导读啊，或者是叫抉择谈啊，或者是叫选义之类的东西。像过去讲经有一些大德就会讲选义，我好喜欢听每一个人讲选义。那随文讲了以后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大体来讲很多书可以对照嘛，对不对？可是玄义的东西呢，通常就代表那个大德他对那个文、对这个经、对这个论、对这个资料本身他的判断，他的判断，那个判断呢，都是他好几十年的功夫啊累积下来的一种。或许他可以把理讲得很清楚，那有些时候他就是一个我们英文讲的 hunch， 就是一个直觉啊，就是一个怎么讲灵感。而且那个灵感一定在他修正止观或者是他的这个实际生命经验当中可以归纳了出来的法则，那个法则他不会先一条一条写在后面或者写在前面，对不对？通常都经过他的文取舍之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种东西呢，是当时我从老师那边学到读书方法当中最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经验还是苦劳各位啊，一定要经过这些文字整理的工作，目的也是两个。第一个呢，你们跟着我们一块在这班上讨论的时间毕竟是有限，你们自己读书的时间毕竟是机会比较多。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读书的方法学会，那么多的时间等于就浪费掉了，对不对？不来这边一起学，你自己读也读不懂，那就没辙了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共修，有一个优于法义，我觉得排名第一位的事情就是找到读书的方法，找到修行的善巧，自己能够用功的那些法则，那些法则会了之后呢，自己再依着因缘以及能够投入的时间自己去用功，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也蛮重要的东西啊，也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自己呢真的循着这个次第，把你自己对文字上的障碍克服了以后呢，你自己呢也跟着修行的次第呢去实践，你确确实实有生命的经验，好，确确实实有生命的经验。如果你只是依赖课堂上的话呢，课堂上呢是透过我的文，我讲出来也是文句，对不对？你们读书也是文句，对不对？那你们的思考总是在依文的范围之内，那么依文的东西除非你们得到陀罗尼了，背得下来了，否则呢到散心位啊的时候，甚至读书的时候读到后面前面是忘掉的。你的思考如果太依文字的话，那我们又没办法在文字当中得到总词，对不对？那根本不受用，读过就忘啊，就是不受用的东西。所以什么是受用？就是一堂课如果你听完，你能够在言下会取，什么叫言下会取？就是听的那个当下就马上取到受用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你立刻可以排得上用场的东西。所以呢，找到读书的方法是其一，其二更珍贵的东西是透过这样子的读书方法以及修行的次第，能够绽放出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自己从生命经验当中归纳那个法则。那个法则呢，也不要自己以为是，你就在经教、在书本、在过去大德的语录当中去得到印证，对不对？只要有越多的人有同样这样的看法，你自己的这样的见地、这样的生命经验所归纳出来的法则就越有可信度。如果你这样的东西也在分享给别人知道，有机会为人演说而得到印证的话，那个信心就更强了。其实你说修行要在文字功夫上要读多少书才够吗？如果你真正修行的善巧得到了，就读书方法会了，你真实也去用了，其实佛就讲过很简单的事情，你只要能够见了你的心性，就是开悟，修道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一色一香念来都是中道第一地，引发我们真的那个入实相去观察以及整理，真的不是整理，那个根本不是整理，随缘应物，一切都是。那你会说这种说法很像禅，其实不是，禅本来就是佛心而已，就佛的心地本来是没有一致的啊，没有文具的。可是问题，我们学教的呢，就从教理上去思维，透过文字我们入理的观察跟思维，而得到生命经验的契合。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你一定要解行相应，在行门上你一定要有功夫。 那我们呢不要放弃，因为我们有一个跟修静坐的人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方法，那种方法呢是读。读也一样可以练出专注力的，对不对？你读的内容本身就是正念嘛，对不对？而他如果能够因着闻起的正念，观察自己的错误，起惭愧心，你也会有正知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好，你有正念，有正知，有正思维，离世间的八正道就在读经的这个专注的过程当中也一样发生出来。虽然我们没有很深的定，能够把这些东西变成三昧，乃至于变成陀罗尼，对不对？变成不退转的一些智慧，但是啊，你只要多熏啊，多闻熏习的话，学教的人虽然比较慢，可是只要他气氛到了，因缘成熟了，一样碰到因缘，他一样会开悟啊，一样开分无分别根本智。这个教下的闻就是观，对不对？你不因智不闻逼如果不依文字起观的话呢，那种观照呢就叫做打妄想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学习正念，那么用正念来观照自己的生命经验的错处，这叫正知。常常保持正念正知，一直不断的多闻熏习，你就等缘成熟了，剩下就等缘成熟了。所以呢，学教同时就应当要学习教下最重要的一个法门，就是依文起观。那么依文起观有很多方法，抄写、做表、分科、标斗，那个都是帮助你专注于文，乃至于呢出到理理体啊、去碰到这些离言的东西，你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思维。所以呢，我们不必去像禅家那样子处处讲什么离心意识参，可是我们离心意识参到一堆妄想。刚才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学长还跟我讲到，他也知道坐应该可以坐得很舒服，可是他每次稍微一坐，要么是腿子的问题，要么就是一堆妄想啊，得不到受用。我说啊，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必要勉强你的腿，你放开坐在椅子上一样啊。因为呢，本来禅挪啊，禅那就是思维修的意思，真的是思维修的意思。你以为小乘阿罗汉他们的定就是那种呆呆笨笨的吗？不是啊，他也不是很深很深的定，那种无分别定，无分别定是没有什么功夫的，只是压着烦恼不升起而已。因为他就让前面的六意识不起作用嘛，那前面六意识不起作用，当然不分别，不分别就没有烦恼啊。可是那样子是属于世间道压伏产生的清净，出了定以后一样没有智慧的，一样没有智慧的。所以你要学着声闻教能够开悟，能够得了他们的道果，还是要修慧，还是要修观察。你说他们不力能所，不用心意识，他们能观察吗？他们能够观察什么东西？他们能够跟什么道理相应？所以呢，所谓无分别，所谓离心意识，这件事情是不要把心意识落在五欲向上产生执着，但是要把六意识的功能呢转成清净的所缘，就是依着正念，依着正念，依着圣言量，这样子去专精思维。你能够专注在正念上，那么正念就是观，专注就是定，就是止，这样子才说得通啊。要不然心老是落于无分别，无分别如果对一切所缘无分别，那么请问怎么修慧呢？所以最后那一份散乱，定的散乱是要到什么地方断呢？是要到成就阿罗汉或者是成佛，那个时候最后入金刚预定。什么叫金刚预定？真正真正无功用，乃至于不起一念分别，对不对？身心完全脱落。所以照经教上看起来，什么时候这种分别意识完全可以脱落？直到佛地才有办法脱落的，直到阿罗汉习气还留的情况底下，种子永断，才有脱落的第一阶段。到了佛地，根本连习气也永灭，那样子的永断才是毕竟清净，才能够得一切无障碍智。 所以不要处处老是听到无分别啦，这个离心意识啦。其实所谓离心意识跟无分别，是不要在妄想境界上分别，不要在妄想境界上起执着性。要了解本来心性是不执着的空性，能执着的我根本也不存在。这个基本的法理虽然我们没办法证，但是一定要能够让心安住。这个理要常常这样去思维观察，不要在境界上起执着，才有办法让心空下来得到清安的可能性。可是纵使你要去修定，也不能够太过于只是修那个专注。如果专注那个所缘只是出入息，老实讲，出入息只能够跟你讲无常，只能跟你讲苦，只能跟你讲你根本不自主的无我。可是对空义的了解呢，可能就很欠缺了。你空义的了解就必须一定要有正念，一定要有正念当作所缘，才能够有广分别的义理于心中这样子一片洒满，这样子流出来。这个时候呢，会帮助你在各个经跟论上得到一切法门的无障碍。这种无障碍修啊，才是根本的教法。所以呢，真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学习在文字上要起耐烦的功夫啊，耐烦的功夫。因为我们要知道，佛是开了根本智之后，还要广修厚德智，对不对？修遍一切的世俗世间一切善法。今天你纵使不读书好不好？给你从头到尾这样子闭关30天，闭关30年好不好？你纵使面对着墙壁，你以为我们现在的资粮闭得住啊？关得下来啊？你能够马上立刻得了定吗？那问题你得不了定的时候，请问你在闭关的那过程当中，你自己心里面又做什么事？难不成打妄想吗？所以如果去闭关，要我如果有一天这个因缘很圆满的话，我也会带一本很重要的东西去。如果要我带什么东西去的话，瑜伽师地论是我会带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我会带的，对不对？那么万一我对大智论还不太熟，大智论的也要带着。那么弥勒菩萨也写了现观庄严论，我觉得也蛮不错，也应该可以带着，对不对？当然了，我就是还没有真正彻了心性嘛，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在我背不下来的情况底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老人家在过去佛学他们的丛林时代啊，甚至现在藏教在印度他们的传承都还保留着要背经的，背到后来要用什么来考试？用辩经来考试的。你要辩经不是随便胡说八道的，一定一手拍过去就是一定要引一个金句。你引得出来引不出来？引不出来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引得出来，如果你对你所引的那个金句根本不了解，人家就就你的金句反弹过来的时候，你马上就输了。你马上就输了。所以你说要得了功夫，功夫真的就是在扎实的一些地方上去累积的。如果各位在文字这些论上面起不了耐烦性的话，你说你要修止观得了专注力可能可以，要得正念正知恐怕很难，恐怕要很难。因为正念正知呢，如果你没办法再给你这么专注的环境底下，你能够于文起了观照都不行啊，这都起不了观照的话，何况你在散心的时候，你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你怎么对四相起观照？你耐得住吗？你心不随着五欲境界去抛转吗？那个抛转你觉得你能够逃得了轮回吗？所以那种心能不能够安住？读经背经理解这些经，乃至于疏解这些经的文字内容，虽然我们比较笨一点在教下用文字来修，但是这个的确是对类似我们这种根器的人很保险的方法。这种开始一样慢慢慢慢慢运，对不对？运到气候足了也一样啊，要顿悟，顿悟绝对没有渐渐悟的啦，对不对？修是慢慢慢慢修的，可是悟一定一刹那就进去的。等到你这个气候成熟了之后，看什么经就不生障碍。真的这个体会啊，各位可以去试着看看。好，讲这么多呢，是劝各位，因为底下的东西呢的确很烦，要对付这些烦恼，我们还是要有点耐心齁。那我今天为什么，因为我还是细细读过去，读过去之后呢，因为我过去已经画过标了， 我就认为画这个表应该很简单，可是我今天吃饭的时候碰到那个学长，就问他一下，因为呢，那个学长啊，我看他是有理工背景脑袋瓜，应该也很清楚的。如果连他也都会碰到一些困难的话，我相信有许多对文字不清楚的人也会有困难。所以呢，我发现啊，我就刚才啊，就在写白板之前又再去读了一次，我发觉里面有几个地方哈，是我开始一门一门讲的时候有一些疏漏的。那些疏漏我以为各位应该随文看，应该看得懂。不过呢，看到后面抉择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往前看就知道，有这几个都分两门。我们当初讲的时候呢，每一个作义都只有一门，对不对？啊，虽然我在解释的时候都有两门，可是你都要往下分类的时候呢，他会说第一门、第二门、出门、鱼门，对不对？就有这些字。还有碰到那些字的时候，我马上就起了同理心的，就是，你们在不吼？有人摇头了，有人摇头了，所以我就想说，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抄出来，把文要读一下，让各位呢能够在文上不生障碍才好。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看到卷十一386页，我们还是从第一科哈，原法原意这个地方跟各位消文啊。那上礼拜已经讲过的，我就会快一点啊。看倒数1、2、3、4、5、6行。长韩文啊，我读一下啊。此中了相作义，设原法原义。各位那个7×40的表做好没有？做好了哈。好，你纵使里面还没有完全填完整哈，你麻烦用红笔或者是用什么不一样颜色的笔哈。我现在随着文，我就随文公布哈。啊，随文公布，你们就填在那个格子里面啊。凡是相应的、相涉的就打圈，不相涉的就打叉叉，啊、哦，那么你自己再回去啊，反复按着每一个7项作义的每一项作义去看，40作义有哪几门跟它相应？为什么要跟它相应？为什么不相应？啊，你硕硕的去重新复习一下，纵使你不了解它到底所谓者何，但是它至少能够帮助你多复习40作义几次，对不对？到后来你可能因为反复把这个表呢做到清楚为止的时候，你就40作义就会复习7、8遍了，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比我听我讲一遍呢来得记忆深刻一点啊，这个是目的哦。好，了相作义原啊，设原法原义，为什么呢？因为了相作义呢，它有文有思有修，所以呢自然而然啊，从我们凡夫地一直到成佛，他都要能够去了达一切相，而这个相包括什么？事出世间一切相，对不对？从凡夫地到圣道，所有一切的相都是必须要了达。所以佛的智慧叫做一切无障碍智，叫做一切种智，对不对？所以呢，了相作义是从凡夫到佛都是要修了相作义的。你以为佛不需要去观察众生，他就可以随时应缘吗？就是因为他能够跟观众生心，就像观他手中的阿摩罗果一样，对不对？了了常知，所以他才有办法应众生之缘呢、啊。所以了相作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啊。所以他片色啊、原法原义两个啊。所以呢，各位如果第一个、第二个就要勾在了相作义的部分啊，要勾。那么余六作义唯色原义。啊，唯色原意，因为原意只有思修，啊，只有思跟修。那么思呢，是跟了相作义啊有关系的。但是呢，圣解作义开始，就是7项作义的第二个，就是圣解作义，对不对？啊，余六作义我上回讲过了哈，我就不再重复讲了。从圣解作义一直到加行究竟果作义，就一定要奠基在你修行的基础上，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修正的经验。所以你自然要修正的经验上，那你就一定要有圣解作义，一直到加行究竟果作义，就一定只能够配合没有文啊，绝对没有文的部分。因为到了圣解以后呢，不跟文交杂了啊，不是用你未闻的东西来做所缘，是以文，然后呢能够施责而且能够修学的那个所缘，才是你的原意作义的对象啊，才是你原意作义的对象。好，这个是这边所说的，我想各位这个表应该不成问题的吧？ 有问题要举手哈，我就一个一个背开好。这是第一颗，第一颗原法原意啊，配六个啊七个作意的关联性。好，第二个也很简单，原生受心法，我们上次会讲过，这四个作意呢就是二三四五六，对不对？三四五六这四个作意呢，骗七个，就是从了相作意到加行究竟果作意，都跟这四个作意相应啊，相色，所以全部打圈圈。啊，全部打圈圈，这样了解了？好，没有问题哈。好，接下来就有一点点问题了。了相圣解加行究竟果作意是不是三个？这三个是七项作意的其中之三。第一个了相作意，第二个圣解作意，跟第七个加行究竟果作意。这三个呢，通摄圣解作意跟真实作意。所以各位如果对到圣解作意，啊，就要在了相圣解加行究竟果作意这个一二跟七这个地方打圈，对不对？然后呢，真实作意那个地方呢，也要在了相圣解加行究竟果作意那个地方打圈，都没问题吧？好，如果我所讲的跟你们自己的答案有差啊，有差异哈，立刻举手，我再重新跟各位澄清哈。好，接下来就是问题之所在了。观察作意为色圣解，这个观察作意呢，指的是七项作意的第三个了相圣解观察啊，不是，第五个啊，第五个作意了解吗？好，所以呢，圣解作意除了跟了相圣解跟加行究竟果作意相应之外，它还跟第五个观察作意要打圈圈，这样知道吗 ？OK。余三作意，那么剩下是哪三个呢？远离色乐跟加行究竟啊，这三个，远离色乐，色乐就产生清安的感受哈，跟加行究竟这三个呢，只跟真实作意，因为呢，它是对照自相、共相、真如相，对照圣言量，对照所谓的正念，去看看有没有违反这个正念。是不是偏离正念？所以这种修行作意呢，是跟真实作意，只跟真实作意有关系，啊，它不牵涉圣解作意，了解吗？所以这三个就是摄乐啊，远离跟加行究竟，只跟真实作意打圈圈。那其他的圣解作意的部分呢，就跟这三个呢要打叉叉，这样都对吧？好，只就前门，那么。还有一个鱼门，哇，这几个字都会花语啊！什么叫做前门？什么叫做后门？啊，不是后门，鱼门。那要了解这个东西啊，请各位翻到前面，看到圣解跟真实作意。啊，不要看后面了，啊，不要看前面了，看后面韩老的解释。好，在387页 ,1234, 第四行下面，第四行下面，观察作意 找到没有？啊，帮各位画一下地方好了。在386页最后一行，最后四个字是不是有两项作意？请把两项作意画起来。那么这里的文一直到哪里为止呢？一直到387页第一行导数1234五个字前面，请各位画一个啊，画一个分段夸弧。到这边呢是在解释了相作意，然后呢韩老就继续呢在圣解作意往这个底下呢去解释，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第三行第四个字为止，有没有？各位要分段哈，把它分段，这样各位以后去找容易。到第三行第五个字开始。就于加行究竟果作意，有没有？好，到这里呢又起第三段文解释前三个作意，对不对？一直到哪里为止？一直到第四行下面观察作意之前，就已经把前三个作意呢啊，为什么前三个作意通摄圣解真实的理由解释在这里。好，解释完了以后呢，各位要了解的是后面底下观察作意未欲观察烦恼断与未断，请把断与未断这个四个字画起来。这四个字呢就叫做前门。其实不叫前门啊， 就叫第一门的意思。这边总共有两个门，应该讲三个门啊。这个门请在旁边写，叫做断对字。我们曾经学过咯，在哪里学过？在384页，在384页倒数1、2、3、4、5行，有没有对字作义那个地方？对字作义等者，此曰断对字、词对字、远分对字，有没有？这三个就是所有作义的三个门。我们所有的作义都是为了来帮助我们断烦恼的方便。可是要断烦恼呢，总共会有三个阶段啊，总共有几个阶段的方法。这是第一种分类的方式，用断、持跟远分这三个阶段呢来分三个门啊，这三个门对到什么地方呢？请各位再看到385页1、2、3、4、5、6行，请各位看到6行顺观察作业那个地方，有没有？你既然去对治了那个烦恼，你就要观察你对治那个烦恼有没有成功，对不对？所以在你观察你对治是不是成功的时候，也有三门。哪三门呢？请各位看到这个顺观察作业的三段齁。顺观察作业者为有此故，第一门请各位画一齁。观诸烦恼断与未断，有没有发现？这里就是寒老齁，他引经的引据的来源。他就是引这里来的。这里就是什么？这里就是对到前面384页倒数1、2、3、4、5行的断对字，对不对？当你拿着你的能断的观察智慧去断你要去断的烦恼的时候啊，你如果有效了，对不对？或者是没有效了，能断就是有效，没有断就是无效。你去观察你这个法门起的这个作用有没有功用，有没有作用，那么这一种观察就叫做观察断跟不断，对不对？这个就是在烦恼的相断与不断这个地方去观察，这是第一门，这叫做断对治。第二个呢叫持对治，持对治就是要保任，我要保任这个烦恼不要再升起了。我过去犯过那个烦恼的亏，吃过那个烦恼的亏，现在我在修学这个对治，那么已经有了少分的功力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要保任让他不要啊，我证明我能够不要再恶过啊，不要再犯到那个烦恼。所以呢，这一种保任就叫做自己可以证明我做得到，所以这种就叫观察自己所证，对不对？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正量？正量就是保证的意思，我能不能保证让烦恼过去断过的烦恼不要再升起？前面呢是第一个开始，你曾经都还没有断过这个烦恼，你初初学会了，这个烦恼我能够调伏了。调伏以后呢，你就应该不要让它继续升起，对不对？那你看看你能不能成就那个保证班。硕，对到过去相应的境界的时候呢，你烦恼不再生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会观察到自己能够作证。能够作证这件事情，不用别人帮你保证。不用旁边站个红卫兵，不用旁边站个警察，对不对？不用老师在后面拿了那个香板盯着你打你的头，你不用任何人来管你，你自己可以证明我管得住我的烦恼不生起。这叫做观察自己能不能作证。这是第二段，这段段叫做受持，叫做持对治。持也是我们经常讲的保任的意思。你这种烦恼不生，就是我们过去的过错能够不恶过，对不对？你能够保持多久不恶过，不再犯同样的问题，不在过去你会起贪嗔痴烦恼的那个境界上，境界可以再现，我也会去碰到，可是我不会再起心动念，起任何烦恼的念头，对不对？能够保任得住。好，这是第二个，这只是在事项上得到进步而已哦。我过去在这个境界上会起贪，现在这个境界上不会起贪。我过去在境界上会起嗔，现在境界上我不会起嗔。这个叫做作证。好，除了这个事项之外，你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第一谛，对不对？观察到空跟无我，这叫做出世间的第一谛。第一谛就有两个特质，一个是空，一个是无我。世间的世俗谛呢，就是无常跟苦。出世间的道理真理呢，就是空跟无我。 这就是四圣谛的缘由。为什么四圣谛要证了三法印？世间世俗谛，你去善观察世俗谛，你就可以观察到一切的事情都在跟你讲无常嘛，都在跟你讲苦嘛，你干嘛去贪染干什么？你就开始对世间道有厌离的想法。可是呢，你还是会面对到这个境界，你能够在真正这个境界当中产生出世间心，你能够住在这个状态底下，你能够观察到一切事情原来它根本站不住，对不对？其实无常是常啊，苦其实是乐，不二。你能够了解这个不二的境界的时候呢，心地不再乱，不再哎呀要不要起，要不要生，要不要灭，你根本不会有这个任何的两边的想法，那你是证入了空跟无我了。这个时候的空跟无我跟有还有我也不生障碍，这叫做入第一谛。入第一谛，你能够烁烁在境界当中，不是不起烦恼，或者烦恼起的比较少，或者稍稍起很快就调伏，这些功夫都只是在事项上的进步。可是我们要到功夫到什么地步，不只是这个进步而已，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不但不起烦恼，或者是烦恼稍稍起你就能够灭去之外呢，还能够证到道理，看到一切事项的道理性。经不是在打开书本的时候读的，你在一切境界当中受用的时候，我就可以读到第一谛，我就可以受用第一谛，我就可以观察第一谛。这个是第三段，这种段，这种对峙呢，叫做远分对峙，或者呢，证入一切事的法尔道理。这是三段，所有四十座意都以这三个阶段啊，我们的断烦恼的过程，就是从哎呀要去断，对不对？然后呢，断了之后呢，能够让它不生，保认住，证明自己，保证，不但保证事项上一直在烦恼的门前，能够一直不断的进步，进步有很多种标准，对不对？好，除了进步之外，我还能够证入道理。哎呀，当你能够在道理在心中升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这个心跟佛心没有两样，我这个时候所思维到的道理根本跟经一模一样。经在读的时候根本就是写我的心，这个时候啊，你能够悟入很深的道理，然后乃至为人演说，你演说的东西就已经不是在文字上打转，不是在报告你所读到的文字，而是讲你的经验，因为从你的生命经验当中归纳出来的心得就是那些道理嘛，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所以呢，当你能够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啊，哎呀，你的这个断烦恼的身心的状态呢，就有功夫了，真的有功夫了啊！但是这种功夫啊，还在开根本智之前的资粮而已，资粮跟加行而已。要真正入软位，对不对？那个上根发起来了，上根发起来了，然后呢，到达定，到达四第一，最后一刹那，哎，要用六品思维观察呢，七相作意入根本定，然后呢，在根本定当中观察四圣谛，证了三法印。得了出国，得了出国，或者是开根本无分别智，这个东西呢是很实际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子帮忙自己修法眼清净，你对法的思维文思修根本得不了清净，处处碰到障碍。你如果读经读论一直不断的碰障碍，那么你根本没有法眼，没有法眼，请问你怎么修行？你怎么修行？读佛法要有佛眼，那无眼最起码你要到慧眼，是抉择法门，对不对？法眼是每一法你都能够了达，对不对？到至少道理能够通达。如果道理不通达，请问你怎么修？那腿子盘起来，什么都忘光光，法眼不清净，处处生障碍，请问怎么修行？所以要修法眼清净，你对一切的事理要观察它的道，从道呢要回去照达事。到达理跟事都不生障碍，硕硕一直不断的复习，这个就是三个门。好，这边讲的前门呢，指的就是观察烦恼断跟不断，这叫做前门，对不对？余门就是什么？剩下两个门，实对峙那一门跟远分对峙那一门，就是继续观察，你能不能够让烦恼毕竟不生，证明自己不生，对不对？证明烦恼只是无生。根本没有要断不断， 这个问题，乃至于去观察一切的道理，都在说四圣谛的三法印能够证入第一谛，然后证入诸法的道理，这是后面的两门。你到了这个两门呢，就跟什么，请各位看啊，如果啊我们的观察座椅未遇观察烦恼断与未断，那么这个时候呢只相涉什么圣解，对不对啊？到第五行中间下面是不是唯摄圣解？如果你只是去观察烦恼断跟不断啊，这样子的话只包括圣解而已，只包括圣解而已。那请看看到下一行，跳过去哈。如果就愚门中，有没有看到愚门就是什么？如果我们去观察到所证以及观察到诸法道理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的观察作意呢，如果为了观察自己所证请化起来，或者观察诸法的道理请各位化起来，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观察作意就包括什么？就包括的真实作意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当你在观察作意那个地方齁，要化一之一之二，对不对？那么是一还是二，它是不是包括到圣解作意而已，还是也包括圣解也包括真实？那是应该把观察作意分开来，分成三门分开来。第一门观察断与未断，你要在那个观察作意跟圣解作意那个格子里面写几个字，断与未断，对不对？或者你写个注啊，那注你以后可以去标号，你就写个注解，然后到了底下你去注解这个格子呢，你要去给他一个什么样 remark 呢，给一个什么注解呢，就是要去说明它只跟观察断不断有关系而已，对不对？这样的话呢，这个观察作意跟什么，跟圣解有关系。如果呢去观察自己有没有办法证无生，以及能不能观察第一谛三法印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跟真实作意有关系。所以观察作意分两门，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这边的意思。就愚门者当知随应，齁，高照海郎仅这样告理台，弥勒菩萨这样子说他就懂了。他就懂了。为什么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前面读过的时候呢太大意了。我们对于顺观察作意有三门并不知道。对对之作意有三门也并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这三门跟这三门是有关系也不知道。齁，那这三门的时候呢，到前面圣解作意跟真实作意的时候呢，诶，为什么要跟圣解作意有关系？为什么要跟真实作意有关系？原来前一后二，对不对？三门当中的前一门跟啊观察作意的圣解作意有关系，然后呢后面两门跟真实作意有关系，这就是它的细的分类啊，细的分类。这样各位懂了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个文哈。那么如果呢摄乐作意，各位在观察作意的下一段有没有？就愚门中观察作意，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如果观察所证跟观察道理的话呢，它是跟真实作意相应的。那么摄乐作意的一分就是它一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前面呢也跟这个真实作意有关系，但是呢，摄乐作意也可能会跟圣解作意有关系。请看前面的两行，前面两行的下面呢，我念一下文哈。所于远离摄乐加行究竟，有没有？是不是第二个是摄乐？那你看看摄乐作意跟什么相应？跟真实作意是不是相应？这三个只跟真实作意相应，可是这个在什么地方讲的？是在正断烦恼断与未断的时候说的。啊，你在断烦恼断与未断观察这个事项时候呢，那么这个摄乐作意的一分呢，跟真实作意是相应的。但是，请各位看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行下面他所说的摄乐作意的一分，如果去思维修道过程当中一切值得欢喜的事情，请各位写两个字，慕道，慕就是爱慕，或者叫做善法欲。如果你对于成就圣道，虽然你一分都不正，但是你会有那种不晓得怎么说的一种爱慕，很想成就圣道。有人哦，天生就很喜欢修行，天生一听到人家说这个方法可以成就圣道，他哦爬着就会去，就有这种善根的人，他可能过去生修过，对不对？所以这一生在听到这个法门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相应，很生欢喜。所以他一分真实作意，他经都没有读过，他经没有读过一本哦，可是他就会很欢喜。 那这种欢喜是什么？这种欢喜呢，就是摄乐作意。那这种摄乐作意呢，是属于真实圣洁两种作意的圣洁作意，了解吗？圣洁作意呢，是应当要有修行才会有这种体会的，才会有这种身心喜乐的体会。可是有些人经教没有读过一本，可是他只要一碰到，完全不懂哦，他身心就会起大发喜，乃至于呢，一看到佛像，潸然泪下。为什么？他就会跪下去，就会拜，拜了之后呢，他就会突然想到很多事情。那你说这是什么？很难解释啊。那这种东西呢，就是过去生圣解，意思就是修行的意思。你修行有一些后势力，留到你这一生来，你只是现在无法分别它是什么，可是你知道，你知道。那么真实作意一定要去读过圣言量，对不对？跟圣言量里面的正念相应，对不对？能够证实这不是我的胡说八道打妄想而已，这是真的经上是这样说的，所以它只跟真实作意相应而已。但是你今天没有读经也可能会有，你对于这个修道这些经无端端就会起爱慕心，对不对？对于修定这个事情，你就会很欢喜，很欢喜，愿意花这个功夫。虽然别人都觉得很无聊，可是你就会觉得喜欢，你就会觉得喜欢。那我们也把这一种相应度呢，归给圣解作意，哦，不一定非要真实作意不可，了解吗？好，所以很多学教的人就经常批评那些只会修行的人，说你们的修行呢，是暗证。我觉得这话有点不太天良。他今天呢？你称他暗证，他只是拿不出经教来证明而已。今天如果你讲给他听，就像慧能大师啊，人家只要把经念给他听，他是不是一样可以讲解给别人说明？他乃至于说，你为什么不懂的字，你可以了义呢？就是圣解作义嘛。啊，所以圣解作义其实跟真实作义不二。可是今天呢，学教的人跟学这个喜欢修行的人，两个好像变成两派。我觉得这是很错误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的根气呢，哎，跟正量哈，跟修行比甲相应，那你不要以困在这里，你只要愿意多读一点经教呢，你的用功会很明显。那么肯读经教，在经教文字很通的人，也不要说，哎呀，道理我都懂，一修我就明白。我跟你讲，每个人障碍不一样，你不妨有机会静下来修修看嘛，真的修修看嘛。对不对？得一个根本定我看看，也不要太高了，初禅就好了啦，对不对？你弄个初禅，然后呢，证一个初果我看看嘛。你要讲经说法，你麻烦证个初果我看看嘛。我不是挑战，这是应该嘛。这如果你对教理这么通达，难道花了多少时间吗？你一定要把那个时间通通拿来修菩萨行，而不愿意去修行一下下吗？那利他为前提，也要达到自利的效果啊，对不对？如果一点自力都得不到，那么请问你修的是菩萨道吗？修的是佛道吗？佛道一定是二力二觉圆满的，怎么可能只利他而不利己呢？这个利己绝对不是我人众生受者相哦，不要老是用这种大帽子扣在头上，说，哦，你修行只为了自己，那是犯了我人众生受者相。那我不成佛，我变凡夫，你以为我能够帮助众生多久啊？对不对？这个臭皮囊随时都会掉的。那我如果没有功夫的话，我怎么帮忙别人？所以这两件事情本来就不能偏废的，所以不要去特别偏好某一个而偏了另外一个。你纵使入了一个门，你对大乘、小乘所有一切的法门也应该要护持，因为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不晓得谁在哪个法门上会有用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受用在一个法门上，能够有缘的话，你也广学其他的法门嘛，对不对？自己不用，你也教给别人用嘛。这些都是菩萨心啊，对不对？都是修广大菩提的。我们不说了，回到这边来，这就各位了解了吧？啊，所以呢，当你把观察、摄乐这两个作意去归纳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两个归纳方式，对不对？一个呢，这个观察作意在前第一门的时候呢，只会跟这个圣解作意有关系，对不对？那么摄乐作意呢，在前面的时候呢，只会跟这个真实作意有关系。可是如果到了后面两门，就是观察所证跟观察道理的时候，刚好又反过来了，对不对？也可以包括另外他如果跟圣解作意有关系的 到了后面两门就会跟政治作义有关系。如果前面是跟政治作义有关系的，到了后面两门呢，就会跟圣洁作义有关系。也就是说，到了你的功夫高了以后呢，一切作义都一样相应的。你不管从哪里作义下手，就会得到另外一个作义的什么功德，就是法法都能够入哪里？入第一地。这才能够说原教之见能够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你随便一法修行都能够直达本心，对不对？绝对不会说这个法可以修，那个法不能修。如果你入了原教的，对不对？原教的分正级，那么随便哪一个法门你都能够入一心的。法门还有高低吗？没有了，法门没有高低的。就像我们过去好像我以前学生时代也念过书，我忘了是谁举过这个例子，说他小提琴拉得很好，对不对？然后到了 party 的时候，有人就说你可不可以不用小提琴拉出莫扎特的音乐来，可能大概是莫扎特那个人，我忘了是不是他的故事。然后他说用鞋子，他就用鞋子绑上几条钢丝一样拉，对不对？他弦乐一拉起来的时候呢，他根本忘了那个音乐是绑在鞋子上面的东西。所以当到你的音乐的造诣到了一个如火纯青的地步的时候呢，你随便手中拿到什么东西，你所演奏出来的东西就跟仙乐飘飘一样。我觉得修道人到了这个地步也是一般的，这里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位不要搞不清楚了，这样了解吗？这样清楚了吗？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要举手呢，我可能讲得太快啊，有问题吗？现在是在分类什么？现在是用七种作义来分类圣洁跟真实。好，圣洁跟真实。好，我在这边说明一遍哈。你拿这七个，这七个是什么？七个在这边哈，386页最后一行是不是了相？用了相去跟圣洁跟真实两个作义去分配，对不对？所以各位一定要用荧光笔画。属于七项作义的一定要荧光笔画起来，免得因为它的文字齁会跟四十作义有重复，你会搞混掉了。好，我再把文标你再回去看一次就知道了。第一个是了相作义，了相作义呢它可以跟圣解跟真实作义都相应，对不对？好，387页最第一行圣解作义，请各位用荧光笔画起来。这个呢是七项作义的第二个啦，这第二个呢也可以跟圣解，是跟我们前面的那个圣洁啊，那个圣洁是什么？第三跟第四，好，我用三四讲好了，好不好？好，跟第三跟第四个都相应。好，到第三行加行究竟果作义，那个是七项作义的第七个，这一个作义呢，也跟圣洁真实，就跟三四这四十作义的三跟四相应，这样了解吗？好，那这样子了解了，那么问题就在哪里呢？问题就在观察作义跟摄的作义啦，因为呢观察作义在这边呢，好，在第四行下面有没有观察作义？是不是只跟摄解作义相应？那是对第一门说的，那是对第一门说的。可是如果对后面第二门跟第三门的话呢，要在后面两行就余门观察作义也可以跟真实作义相应，这样了解吗？懂不懂？对第一门来讲的话，所以这边就要写一二三啦，一二三啦，各位自己怎么标号你们自己去想办法，一定要用你们自己看得懂的，这样讲懂吗？好，那剩下是不是剩下三个作义，远离色乐跟加行吗？那么这三个作义只跟谁？只跟真实作义相应。但是色乐作义又要有个但书，虽然只跟真实作义相应，但是如果对后面两门就是观察所证或者是观察道理的话，它也跟圣解作义相应，这样了解吧？所以只有两个但书，这两个但书一个是观察作义，第二个呢是摄的作义，这样了解吗？好，清楚了哦，一定要明白哈，我不希望你们今天下了课之后对怎么样归啊，我们好不容易要发这个心做这个表的，对不对？好，一定要自己了解，否则你自己没有这样 K 过一遍哦，我纵使做好讲义给各位带回去哦，你们还是搞不懂，对不到文。 啊，你们就只好相信我。那万一我是错的啊，你们就跟着错了。所以啊，我不希望你们的脑袋瓜变成我的脑袋瓜的跑马场啊，一定要自己可以去证明，而且这种证明跟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有体会，而这个体会能够让你记得下来，然后你在止观当中能够受用，这是学习过程，利用这个过程让你相应啊。好，我们来看看七种作意跟有学无学、非学非无学的关系。那上次呢，我说这边的文呢，常常韩老都跟我的见解不一样啊。你看韩老的解释就知道了。好，我再读一遍：七种作意呢，皆设有学、非学、非无学，这样很非常好了解吧？对不对？就是说，这七种作意呢，就从了相到加行究竟果作意呢，跟这三个作意，第四科的三个作意呢，有学跟非学、非无学这两门呢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接着两种作意，我想论谁来看都会觉得是指有学、非学、非无学，对不对？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的意思。第一个，也应该有四个字归给这一句，对不对？所以句号可以打在二种作意的下面啊，可以这样打。可是问题文就不顺了，也色，那也色的意思就应该顺到前文呢、啊、应该是七种作意也包括无学作意。那问题是，如果它跟三个都相应，那何必写两次呢？对不对？几拜共同后啊。但是问题你看底下，所谓清净地，请把清净地画起来。清净地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无学阿罗汉。你到了无学阿罗汉的时候，你一样会有两种作意，第一个就是了相作意，第二个就是加行究竟果作意，对不对？这就是两种作意啊。那么你现在要跟无学作意有两种作意有关系，那是不是这两种作意指的就是了相作意跟加行究竟果作意？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另外一种方法，文我重新念一遍，那文可能原来是这样子的：七种作意皆设有学及非学非无学两种作意，句号。然后呢，倒装，清净地的了相作意及加行究竟果作意两种作意也设无学作意，这样了解吧？哎，这就是这文的意思。那么韩老呢，他很显然把两种作意归给前面一句，所以你看他常常那个他的解释就知道了。七种作意皆设有学及非无学二种作意，他是不是断在这里？啊，断在这里。他说七种作意呢，通事出事，事故设有学。非学非无学，因为有学叫做出世啊，非学非无学叫做世间凡夫啊，所以呢通世间出世间这七种作意呢都可以包括啊，都可以包括。但是呢无学阿罗汉啊，他只有了相跟加行究竟果作意，因为他已经入了无余涅槃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圣解，因为圣解就是修行啊，他也不需要真的远离，因为他已经入无余涅槃了，根本没有分别相了，没有生灭相了啊，所以一直到加行究竟都不会有，但因为他已经成了究竟道果了啊，所以他只有了相跟加行究竟。为什么了相？因为他可以自作证，我不受后有，对不对？诸漏已断啊，所作已办，这些他都能够自作证，他能够自作证这个道果的相，就叫做了相啊。这个是两个跟他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看看倒数第四行，接着来，这段文又开始简单了。好，了相圣解观察，这个是七种作意的三门哈、哦。用这三门呢，片色啊，色片之作意，这个时候是第五门啊，包括啊片之啊，啊正断跟已断这三门，对不对？好，这三门怎么去归纳呢？了相圣解观察，请在片之作意那个地方打圈圈。啊，就是片之作意呢，只跟这三个作意有关系，这样各位了解吧？哈，好，明白。余三作意是哪三个作意呢？远离、摄乐跟加行究竟这三个作意，包括什么呢？跟正断作意。当你烦恼正在断的时候，你就会观察到远离的相，你也会升起清安的相，你也会发现你加行有效果了，对不对？好，这个呢就叫正断作意，所以这三个作意呢跟正断作意有关系。好，第三段加行究竟果作意，就是七项作意的第七个，跟什么？跟这三啊，这第五科的哈、啊、已断作意相关相应。我想这段文应该不成问题吧？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我们继续看下面一类，第六类。第六类就是四种所缘了啊，四种所缘，四种所缘是哪四种呢？有分别、无分别、四边际跟所作承办，对不对？先把这四个记住，然后我们看他怎么说。观察作意为色有分别，影像所缘作意。所以呢，请各位在有分别那个地方呢，对照到七种作意的观察作意。我的习惯是哦，只要是属于七种作意的，我就画荧光笔；只要是属于四十作意的，我就写。